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当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设计，有一个目的，那么就是这个人怎么活在这个地上，其实都有一个方案，有一个蓝图，这个人他需要有一个的步骤，有一些个规范，让他很顺利的，很自由的享受做一个人，所以为人。我举一个例子，神用6天的时间创造天地的万物，最后第6天才创造亚当夏娃。举一个例子，上帝创造一条鲨鱼，它是在海里面的，那么请问这条鲨鱼能不能够有一天，他说我为了要自由，我要跑到马路上去生存呢？可能吗？你想一想，可以吗？在深海里面的一条鲨鱼，一条鲸鱼，他觉得哎呀，我太单调了，我不要活，不要生存在这个深海，我要跑到马路上，可以不可以？还同样的，在旷野上奔跑很快的一匹马，他觉得有一天我太累了，我想改变环境，我想跑到海里面生存，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你可能用 AI， 今天用 AI 可以啊，画这个马在深海里面去游动，但是这个是一个假象。所以在这里，当神创造每一个东西的时候，神说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被造物，每一个物种都有它限制的范围，它不能够随便说我不想在深海里面，我想到路上生存。那么天上的飞鹰，它觉得它太累了，它想去到海里面也不可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人有有意义的界限性，我们是有一些控制的，我们是已经被限制的。作为亚当夏娃，作为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范围给我们去生存，去存活。所以在约伯记38章的时候，约伯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曲折和痛苦，很多遭遇，很多不幸。那么约伯也开始怀疑上帝啊，开始觉得哎呀，上帝你是不是不慈爱，你不公义。那么在约伯记38章，神就提出他的主权性，上帝的主权，上帝他的独立自主的存在。那时耶和华从咸逢中回答约伯说，因为约伯一直在埋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觉得他上帝不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沦落到今天的光景。神对约伯说，谁哪一个人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如果有聪明，你要向勇士束腰，我就问你，你可以指点我，你指点我，我做错什么地方？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立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势是谁安放的？然后神再继续挑战他，他说，当海水冲出，如出海包，如出胎包，那时谁将这个海水关闭呢？我为他定界限，我又使这个海水，我跟海水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结束。看到没有？所以神已经设定，神层层的在每一个地方，不管这个立大地的根基都是上帝的指派。上帝没有问约伯，请你给我一个参数，你给我一个方法，用什么材料？上帝根本没有问过亚当。所以在这一个约伯记38章，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 教导上帝是有主权的。God is sovereignty， 神是全智慧的，全能力的，他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意见，他也不需要经过我们同意，他就这样把事情定好了。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就按照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世界来过我们应该过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真正要了解我们的做人的starting point 的开始点，就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为什么圣经才能够，当你读通圣经的时候，圣经才能够使你成为智慧的人，你才能够在地上建立足够的可持久的文化跟文明。只有你了解人是从哪里来的，只有当一个人很谦卑，知道他是上帝的创造，他要完成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他不敢越过他的界限，就好像海水这样，海水即使那么的狂傲，海水即使那么的冲击力，但是呢，上帝说什么？你的狂傲的浪只能够停在这里。所以上帝有约束的能力，上帝把万物都指定安排好了。所以神说什么？神看着万物，他说神一切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我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能够把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世界跟礼拜天的教会的日子分割开来，其实是重叠的。不要以为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做世界要我们做的东西，然后礼拜天我们才来听神的教导，不是。星期一到礼拜天，星期一到星期天，一个礼拜七天，完全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完全都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好，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那么人活在世界上，人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学生，他问人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啊？其实你要非常开心，他可能就是哲学家、神学家的本的潜在能力。其实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活到这么老，我们还是要问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上帝保留我这一口气息呢？为了什么？上帝真的需要我吗？上帝真的需要我来为他做事情吗？根本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按照上帝的规章，按照上帝的法律，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规条来过我们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雅各的教会，他说你们说，其中有一些人非常的骄傲，他说明天我们要出差到某城里去，哦，不是去一个星期，他说我们打算在那里长期住一年。做什么？他们要住一年就是投资做生意。OK， 然后这个雅各就告诉他们，就教导他们，开导他们，其实呢，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其实作者告诉他，其实做生意本身没有错，重点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呢，他们觉得自己掌控生命的那个时间，我们不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上帝今天把你放在这里，你好好做你的事情，不要一直为将来画一个大饼，我们先按照目前要做什么。所以呢，这里他说你们 想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在那里一年然后做生意。那么雅各就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你们以为你可以控制一切，但是不可能。那么在这里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他想去做生意，他的错在哪里？错在哪？就是错在他不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说什么？如果我们应该，他应该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或许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或许可以做那个事。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说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要荣耀上帝。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就是这么说，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在市场上所卖的吃的食物都已经祭拜当时的偶像，已经祭拜过了。所以有人就问保罗，所以保罗就这样解答，他说，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去吃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乃是各地人的，乃是那个你的朋友的。我这个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存着感恩的心而吃，为什么因我的谢恩的物被人回绑呢？使到别人跌倒呢？对不对？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神学的考试都拿100分，因为他们有读使徒信经。因为什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们都承认这个地上的万物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都是我们的上帝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们有自由去吃，但是呢，他们为了别人，不要让别人跌倒，他们宁可不吃。这就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说，我要吃我可以吃，我可以随时不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今天很多人以为自由就是说，哎，我不断的去做我喜欢做的，我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去看一场电影。真的有一些人是可能现在不需要看电影，现在是看 Netflix或者是 HBO、有的人真的这样，他说，哎呀，我每一个礼拜那么辛苦，所以到每一天呢，他一定要去看一场电影。okay， 那你就是举一反三，有的人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去酒吧喝一杯酒，所以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我的自由，我辛苦那么久了，那么我去喝一杯酒，我去看一场电影是应该的，是应该的。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这里叫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是说你不可以去看电影，不是说你不可以去酒吧喝酒，不是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是说，我今天去酒吧喝酒，有没有到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这个时间是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呢，或者我去酒吧喝酒，我为了陪这个人，我在那，他只能够在那个地方跟我见面，我就跟他一起见面，我为了要把他带出来，我才去酒吧喝酒，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是为了别人我才去做，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为了我自己的自由。今天很多人觉得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 personal， 我的 privacy， 我的 personal space。有没有很多人说这是我的 personal space？ OK， don't ask， 不要问我的 personal life。但是不行的，保罗说什么？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行动，你可以这样加上去，或做什么行动，或去哪一个地方，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不是说我没有自由，对不对？你可以做很多要做的事，但是保罗说你要求，这里说什么，就是我要关心到别人。当你要关心到别人，这个肢体比较软弱，如果我在他面前抽一个雪茄，那么我不为了让他不跌倒，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层次的话，我就尽量不做，是为了什么？是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也一样的得救，看到我们的好见证。这才是什么？这才是上帝所许可的自由。所以自由不是叫我自由去犯罪，自由做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圣经不可以管我。所以我们知道最近那个 IPO 施党的那个文件打出来之后，你知道很多问题，对不对？那些在英国的或者在任何一个商业界，他们有钱，他们认为这是我他们的自由，但是最后呢，当你做了那些事情之后呢，最终还被暴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还有呢，什么叫做为神的荣耀而生活呢？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我们知道雅各书这本书呢，是写给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上注十二个支派 的一封信。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受了摩西的熏陶，摩西的教训，所以以色列人非常团结。为什么说呢？根据二十二章，其实摩西已经把这个种子放在他们心里面。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你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走迷了路，不可扎坐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若是你不认识他，就要把牛牵到你家里去，留在你家里，等到你弟兄来寻找的时候，就把那头牛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一件衣服，连一件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不见，不要假装看不见，看而不见啊，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别个支派的，这是另外，因为以色列当时是住在同一个土地，都是一个版图里面，所以这一定是我的其他的支派，不管是利未支派还是西缅支派，对不对？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掉在地上跌倒了，也不可以佯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把这头羊拉上来，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我们的生存不只是为你自己而活，我自己照顾我家里的事情，我照顾我的方便，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他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这个叫什么弟兄，这个弟兄来教会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叫什么，对不对？所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能跟一个弟兄打一个是一个嗨你好吗，我们都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我不认为他是我的肢体，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十二个支派，上帝可能给我们十二个家庭，可能给我们二十四个家庭，这只是一个代表的说法，可能是三十六个家庭，对不对？但是连我们一个这个家庭我们都不知道，都不敢 都不好意思，然后我们还坐在那边，哎呀，我希望他来主动关心我，看到没有？就证明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教训，我们没有这种精神放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叫的是什么？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所教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互为肢体，互为弟兄姐妹，我们互为十二个支派，新的十二个支派。我的弟兄丢了东西，丢了一件衣服，我不能够说，哎，我逮到机会，这件衣服名牌，我拿去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是什么？我的自由不是我一来到教会，我做好了，做好我的椅子，只要我准时报道一下，跟上帝说，嗨，我来了，上帝。不是的，我们要去问一下我们弟兄姐妹，慢慢学习。我不是说你一下子就 很突破自己，至少你要学习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其实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问好好不好是一个虚伪， no， 至少你要表达哎，怎样啊，打一个招呼。这就是我们同样的，他的不管他怎样，或者你可以问，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有什么需要代祷事项的，你告诉我，帮你，我帮你代祷，这样就好了。我不是把你的事情公布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私底下说哎，有什么需要代祷的。这就是这个生命记二十二章的，我们要为了别人，我们要照顾他，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目的。那么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他说如果这个人，他应该说如果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但是呢，你们既然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是指什么？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谦卑，他没有从来真正认识神，他没有把神，他把神放在一个角落。某一些是，我想这个弟兄他要去一个城市里做生意，他还是雅各教会的一个会友，只不过他在那件事情特别显出来他不够谦卑，他认为那件事情他要去做买卖做生意去一个礼拜是上帝管不到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也不是完全的把上帝看成伟大，怎么说呢，今天很多弟兄姐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是一个总论哈，一个一般的说法啊，我不是要叫大家对号入座。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过着老亚当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六教会跟我没有关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刚才讲的例子，他们就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我辛苦上班为了养家糊口，所以我坐在那个电视面前看三四个小时的连续剧，应该的，自然的，对不对？所以他这样解释，哎呀，我坐在电视面前三个小时看那个韩剧也好，日剧也好，不管什么连续剧都好，应该的，他会说服自己这是应该的。但是他没有说哎，我做这个事有没有荣耀上帝。我明白弟兄姐妹，我也是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累，但是说你累，你是不是需要每一个礼拜去坐在那边看三个小时的连续剧呢？对不对？问题在这里。1837年到1920年的一个荷兰牧师 Abraham Kuyper 他说什么，他说 There is not a square inch in the whole domain of our human existence over which Christ who is sovereign over all does not cry mine。 在我们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平方英寸是主权的基督不喊道这是我的。所以我们每一刻每一分钟我们的呼吸我们是借来的，我今天上帝给我一口空气，不要骄傲，不要自夸，哇，上帝就是因为我的背景好，我的父母亲把我养得肥肥胖胖，我今天我有能力，我要做我应该做的，我要享受我应该享受的。看到没有，不是说神不给我们享受，弟兄姐妹，就是你把你的重点放错了。你应该问神，你给我这个健康的身体，你给我这个生命，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连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一段的日子，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都是属于那个主权的基督，上帝拥有所有的主权。你不要告诉我这是 my personal life。 所以今天很多国家教导下就说 don't ask their personal life， 他要成为这个同性恋给他，他要做这个给他，不要问他的 personal life。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记得做每一样事情，我们需要求上帝来怜悯我们，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要寻求上帝的主权。 然后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也讲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田地丰盛，他心里就自己这么想，我的畜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旧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看，对我的灵魂说，都是我要先享受一下人生，我全部都是我，但是没有考虑到别人。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哪里说，哎，他哪里说，哎，我要不要把十分拿一点给我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他可能做了这个决心，上帝就立刻给他一个消息回应他，今天晚上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所预备的，不管你的，可能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财主，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预备了什么，我们为自己建立朋友，我们为自己建立名声，我们要别人称赞我们，我们要得到别人的喜悦，我们要做很多东西讨合，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么我们不会得罪人，我们努力这个方向，但是当我们方方面面去讨好人的时候呢，我们却忘了上帝。上帝说，如果今天我要向你交战，你所存的那些名望，你所写的那些东西，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荣华富贵，最后留给谁？最后你死的时候还要面对那创造我们的主宰。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最后我们看诗篇第90篇，那个摩西的祷告，他这么祷告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看到没有？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告诉你，你辛苦那么久，你应该去喝一杯酒，你这么累了，你应该给自己享受，买一件最漂亮的衣服，都是这样的，广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能够买这漂亮的衣服，代表你是成功人士。但是摩西说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就是分别善恶的心，分别是非的心。别人做我们不一定做，别人真的很多人都是你在团体的压力下，别人这样做我不做吗？其实反而你才是正常，他们才是怪物，不一定是我们错。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们都是有问题，其实他们反而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守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要守住，我们一向来我们都是讨好上帝，我们不讨好任何一个组织，我们不讨好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当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说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让我们做基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托住我们，继续的开导我们，让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是为了荣耀你，见证你而存在这个世界上。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